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在青少年时期就结了婚的女人。她不是那么年轻，实在没有准备好去过一个新的成人的生活。不久之后，她变得焦虑不安，开始怀念所熟悉的孩童时期。一天，当她的丈夫上班的时候，她偷偷地回到她父母家的后院，躲在她的娃娃屋里。那天晚上，她丈夫终于找到了她，她紧握着她颤抖的双手，温温柔柔地领她回家。丈夫明白，要他的妻子过成人的生活是困难的，但是他也知道他妻子必须把他童年抛在脑后。他的生命开启了新的一天，是时候让他与他丈夫一起享受成年人生活的奇妙和面对挑战。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第一世纪的基督教会中，那时大部分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他们在犹太教的宗教习俗监督和律法教育之下长大。但是当这些犹太人开始跟从基督的时候，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他们达到了新的属灵成熟阶段，因为他们在基督里经历了神更全面的启示。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部分的早期犹太基督徒怀念旧有犹太习俗给他们的安全感和熟悉感，于是他们开始把传统里一些过时的元素掺杂在他们的基督信仰中，并且坚持其他人跟他们一起这样做。保罗神学中心系列第二课的题目是保罗与加拉太人。在这一课里，我们将会看看加拉太教会如何因恢复某些犹太教传统而退后到属灵的孩童时期去。我们便要去看保罗对这些往后看的基督徒作何回应。我们对保罗和加拉太书的研究将划分成三部分。首先，我们要看看保罗书信加拉太书的背景。其次，我们要看他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内容。第三，我们将考察这封信怎么显示保罗的神学立场的中心，以及他对末世和有关末世论的教义。让我们先看保罗写给加拉太人书信的背景。保罗在到处旅行布道的时候写成所有的书信，因此为了要理解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主题，我们需要回答一些有关加拉太历史情况的基本问题。我们将会以两种方式探索这个主题。首先，我们会回顾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期间与加拉太人的接触，然后我们将注意看一些驱使保罗写信给他们的特殊问题。让我们首先看看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背景。这次旅程大约始于公元后46年，是在神告诉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教会特别保留保罗和巴拿巴做宣教工作以后才开始的。保罗和巴拿巴坐船往塞浦路斯岛开始他们的旅程，他们先到东部城市萨拉米，然后再到西部城市帕佛，一路从一个会堂到另一个会堂宣讲福音。保罗和巴拿巴从塞浦路斯航行至别加，然后走到内陆去，到了比西底境内的安提阿，那地区当时是属罗马加拉太省的一个部分。许多犹太人在听见了保罗在会堂里宣讲福音之后都有正面的反应，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不幸的犹太人煽动市民起来反对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赶到镇外。保罗和巴拿巴从比西底的安提阿往加拉太省东部去，首先停在以哥念，他们在那里的会堂讲道，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信了主，但是这个教会并不坚固，因为不信的犹太人密谋要杀死保罗和巴拿巴，所以他们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城市。他们下一站是路斯德，保罗设法在这里建另一个教会。保罗在路斯德治好了生来就是瘸腿的人，但是当这个城市的人看见了这个神迹，他们误认了保罗为希尔米神，巴拿巴为丢斯，他们要献祭给这两位宣教士，但是保罗和巴拿巴解释说他们只是人。这些事以后，有些不幸的犹太人从伊哥念到了此地，挑唆迷糊的路斯德人反对保罗和巴拿巴，可是神保住了保罗的生命，他又继续走下去。保罗和巴拿巴在加拉太往东走，远至特比，在那里许多人信了基督。保罗在特比终于有时间任命长老组织教会，但是保罗仍然深切地关注在路斯德、伊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的基督徒，因此在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之下，保罗和巴拿巴又回到了这些城市去。他们兼顾了刚刚开始成长的教会，又向信徒解释他们所见到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的各种痛苦，乃是所有基督徒在扩展神国度时 都要准备忍受的磨难。由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两位宣教士又回到沿海地区，在别加和亚大里讲道，再从亚大里坐船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去。在加拉太书中，保罗提及到他在加拉太的时间，因此我们知道他是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一段时间写成这书信的。但是我们必定要注意一点，在加拉太书中并没有提及到记录于使徒行传第15章中人人皆知的使徒们后来在耶路撒冷的会面。这次在耶路撒冷的会议涉及到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中所处理的同样问题，若会议的时间先于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间，那么他自然会征求大会的支持，要求大会同意他的看法。因此这样看来，他写加拉太书的时间似乎是在公元48年，是在他离开加拉太之后一年之内所写的，是在举行耶路撒冷会议之前。